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再一次聚集的时间，谢谢主帮助我们一起来阅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主也让我们从中能够更认识主，更认识你话语中的奇妙。求上帝保守，保守我们今天的交通，保守你还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今天天气比较不稳定，求上帝每一次我们来的时候为我们预备道路。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第一到第六，对不对？到一百页嘛。啊，好，这个呢，因为这一本书哈，就要讲一件小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可以变成很大的事，但是也可以不要那么大。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啊，他事实上是在透过马可福音的经文，特别是其中记载在耶稣基督跟一些人发生的事件和对话。可是你有没有注意，他每一章使用经文的分量不大一样，他每一章解释经文的篇幅也不大一样。虽然他每一章的总共的篇幅是差不多，那是一个写作的技术问题。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有些有感动。
这里面有一个我想他这本书应该是他曾经查经，然后把他查经的内容做了重新一些修饰。可是我就问两个简单的问题啊，一个是经文的解释，一个是他需要对里面的一些涉及我们认识主，这个就是我们讲神学的观念，做多一点的阐述。你们猜猜看啊，他是经文先还是神学先？我的意思是说，他读一段经文，他读的时候是他在经文里面印证了他还没有读这个经文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对上帝的一些观念，碰到这个经文啊，刚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带着已经有的神学的认识观念去读这个经文，这是一种啊。另外一个就是他之前有神学的，这不可能没有人，不可能有人是没有神学来读任何一本书啊。那只不过他读经文的时候，他先把这个东西原来有的那个神学的观念先放下来，先读圣经，然后这个圣经读着读着，他发现一些他之前没有的，从经文里面衍生出来，可以补足或者是调整或者甚至改变他以前对神学的认识。我这样讲表达清楚吗？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在前？对这个作者来讲，你们读了六章哈，感觉上他是神学比较明显，对不对？他有的时候经文他不怎么去，好像经文只是起个头，他真正只是借经文要讲一件他原来就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但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很重要吗？ 这个其实看你怎么想啊，我只是表达出来会有这个现象，会有这个现象。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神学的立场之下去阅读，客观的阅读圣经，不大可能。其实就保罗的观念里面哦，我现在慢慢的去想，现在我认识一些真正的新约的学者，就是说，他说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其实是先认识，因为你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你其实你没有什么筛选的机制，有就全部吃下来，因为很渴慕，而且你也没有足够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帮助你去啊，这个我要多学一点，那个不是最重要，你还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他说其实我们读圣经刚开始是这样，然后进入下个阶段，就是你开始有一个机制筛选，是你自己的，因为你会开始对一些既有的认识，神学也好，圣经也好，你开始会觉得真的是这样吗？还是不完全是这样？还是有没有可能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两个方式造成。第一个是你看到同样的一个主题或同样一段经文，有不同的人提出，有时候差距蛮大的解释，你就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的判断的基准。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在教会基督徒的生活跟弟兄姐妹的来往的体验里面，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筛选的机制。因为跟这个完全抵触而且差很远的话，其实你不大容易马上接受啊。可是你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群体当中、不同的宗派当中，其实你那个经验的累积是不完全一样，所以你用来筛选的那个根据也不完全一样。好，所以他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读圣经其实是不停的什么出，不停的进，懂吗？就是说其实你是回过头来不停的过滤你之前就有的认识啊。但是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开始都有一些别人教会先给我们的认识，那我们最大的软弱是我们以为之前有的那个就是够的了。这个很这是一个软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建立一个什么活水，因为你有的东西一定有不够好的，甚至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要不停的啊，它不算是去腐存精，它算是不停的更新，因为你的经验在增加啊，你对一些经文的认识也在改变。我只是告诉你啊，有的人先从经文开始，有的人先从神学开始，从神学开始他不可能对经文没有任何的认识，那么从经文开始他不可能没有任何的神学就开始读经文，所以这两个孰先孰后呢，因人而异，因人而异。那如果你现在去看一些你听信友堂的讲道啊，比方说喀牧师，他应该是神学重于经文，就先后来讲啊。那你们还听过沈牧师的？你们觉得沈牧师是什么？
神学。
其实台湾的牧者基本上比较倾向于从神学先入手啊。那经文的处理比较少，因为经文的处理在大堂的讲道上事实上是蛮困难的，一不小心啊，时间拉长也没听懂， 啊，因为那个是需要很有的时候会漏漏灯啊，你太细，因为弟兄姐妹来不应该不是准备好要来听这个的，但是有的人就不自不觉就陷进去了啊。那有的人说，那很多人喜欢讲见证讲故事，见证跟故事就跟这两个都没关系了。好，那我要表达的是，我个人觉得哈，他这本书他是啊，他其实是要讲神学，马可福音只是他的一个什么铺陈的一个这叫什么，一个借用他来说他要说的东西啊，这是先后的问题啊。如果你用这个哲学来讲，这个叫辩证，辩证就是互为因果啊，就是同时，就是说圣经先还是神学先，还是圣经先还是神学先，这个也不是很容易讲清楚，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倾向啊。那有的人喜欢思考，喜欢，所以他其实啊读圣经他比较是为了能够就是怎么样让他的思考更精确更深厚更稳定啊。好，第二个是孰重孰轻，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讲谁比较重要谁比较不重要，你就可以讲分量，对不对？有一个可能是什么，这是我的猜测啊。他有的有些章哈、啊，第二还第三章我不是很准确，其实他都没有在讲经文。我后来发现，可能你有没有发现，假设每一章是一篇讲道，这篇讲道的篇幅是不能变的，你放不进经文你就要放什么，放神学，你放神学看你要不要再放经文，它总是这两个在那边占一定的比例，对不对？这边多你这边就少，这边少那边就多，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平衡，很自然的平衡。但我自己读前面六章啊，我觉得只有第六章啊比较两边看起来是比较好像平衡一点，平衡一点，它有真正把经文读进去。所以你可以从某一个意义来讲，它比较多是把神学读进经文，这个不是不对哦。很多人说我们不应该把观念读进经文，应该把经文的意思什么读出来啊？这个是理想，这个是理论，其实你读进去也好读出来也好都有可能是错的，都有可能是对的，对不对？我读进去有什么不对呢？如果我读进去的跟这个经文真正要讲的没有什么抵触的话，我读进去就进去了。如果我不读进去，那这个经文就很难了、啊。有的时候经文啊，只有那几个字，你要在里面要能够要做什么大事是不容易啊。好，所以孰重孰轻，就是说啊，重点就我们有一个比重啊，有一个比重。啊，这个也是一个学习，一个学习，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我们教会啊，胡牧师讲到，其实胡牧师的主任他在主日讲到，其实还是偏神学多。你们有没有感觉？虽然他是，但他上课可能是他自己讲，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我很久没有听了。他自己讲，他是比较用文化、社会、历史这个部分来帮助经文可语言可以更清晰啊。可是至少他在大堂讲到，在我们这里有讲过几次嘛啊，还是偏神学。
那你自己呢？
你们在听又不是我在听，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不要说这个好或不好，这个是因人而异啊。但是你问我个人啊，比较吸引我的当然是我希望是两边是可以 啊相对的平衡。哪至于说它从哪里来哪里去，因为你相对平衡了以后，你哪里来哪里去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你这里到这里，这里到这里，两边要什么遥相呼应嘛，对不对？但这个我要承认，这个难度是蛮大的。最难的在哪里？你经文怎么筛选？你知道有的时候经文真的挤不出太多的东西，你只好什么说多一点别的事哈，就有关的事。但有的时候你经文本身就有很多可以阐述的，那你就没再怕了。这样清楚吗？但是这本书的名字啊，其实它，我觉得这个翻译的这个出版社重新认识马可福音中的耶稣，这个名字跟他原来名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完全不一样，有没有？你看他那个小字 ，Understanding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Son of God， 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神儿子的生平和他的受死，对吗？那他有个假设扣在 Son of God， 因为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到十五章对耶稣基督的称呼，他是四福音里面在福类福音前三卷里面称他为神的儿子是比较明显的一卷。那么当称神的儿子的时候，我觉得编辑好像已经暗示马可福音就是要讲耶稣死吧，啊，他的重点是用耶稣的死来带动整个从第一章开始经文的叙事。但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了，只是让我想起重新认识马可福音的耶稣，有点像那个 Tom Wright 那个啊田林，是不是？
我们天
父地
嘛。
啊，对不对？
什么？
是不是？
反正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对你就可以看到编辑的跟出版社，他有意用他的标题来移转你对这个书的印象，对不对？你觉得啊，你读了以后这六章，你觉得他原来的题目比较好，还是编辑给他下的题目比较好？
原题。
你有没有注意，他从第一章、第二章，他就这个 Tim Keller， 他就不停的想要把耶稣的死啊放在每一章那个前面还看不出太多痕迹的经文里面，要把这条线一直牵引，对不对？那重新认识马可福音的耶稣这个部分就不够明亮啊。好，这是读圣经啊，你迟早会碰到，你问一问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啊，你自己是什么样子。那我过去这十年啊，我就认识啊，我就开始阅读一个人的书啊，那个书当然我已经读了十年，他书我都是反复的读，反复的读。我觉得我也很少碰到这样的人，是一个在英国出生牛津的一个学者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叫 Francis Watson 啊，他在 Durham 的大学教书，现在英国的 Durham。他原来在牛津，后来去了伦敦大学，后来去了 Aberdeen 啊，就是很北边的英国的 Aberdeen， 应该是 Scotland 啊，然后去了 Durham 啊。他讲了一个对我来讲非常有说服力。他说，啊，他是这样，你知道旧约的大分类是五经、前先知、后先知，啊，这是犹太人的分类，不是我们什么历史啊、诗歌智慧啊、前先知、诗篇是属于先知，啊，总的来讲，他说其实先知是诠释五经，新约是诠释五经跟先知。罗马书有没有？啊，但神的义如今 在律法以外向我们显明，有先知和律法为证，对吧？这是第三章21节的经文。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讲非常有说服力，但是会把路走得稍微的深一点，但是窄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比较稳固啊，比较稳固。就是我现在觉得我们很多人的表达圣经啊，我就觉得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还是有点飘啊。我什么叫飘呢？同一个经文，你今天看，明天看，今年看，明年看，他今天会在这里，下一次会在这里，再下一次会在那里，那到底是哪一？明天呢？明天不知道，这个叫飘。就是你对经文的认识，这个说的好听一点叫什么？叫更新，叫丰富。但是有的时候飘太远了，那就代表它根本没有根，有没有可能？啊，我们对圣经的思考不够有根啊。那我就觉得这个作者，我有一次呢，就是他有一本书，好多年前我看了其中一部分，哎，我就很想买，但书很贵，那个时候买要瓶装书要50多块一本美金啊。那个时候维华还在那个在 Toronto 啊，我就问，后来我就上网看到他们那里有书房有卖，我就说哎，你们的书房有没有？你帮我看，有的话你帮我买。他说有，50多块，如果再寄给你还要再加个10块啊。然后呢很有意思，我就问我哪里有人看这种书啊，我说你管我。但他跟 Tom Wright 两个是师兄师弟，他们两个在 Oxford 是同一个恩师，同一个恩师。那 Tom Wright 跟他自己讲，这是 Watson 自己讲啊，他说他们一起在念博士班，一个师兄一个师弟，他们有1年多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有2个小时一起读希腊文的罗马书，读了1年多。他说那个就让他对罗马书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好，这是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我们不要太快的下定论啊。每一个人的偏好不一样，但是你要接纳别人的偏好，不管是哪一种啊，就要言之有物啊。但我觉得他这几章的其中有一两章有的时候就讲的有点远啊，讲的有点远，但是也是很好了，他讲的都是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跟经文也是没有太紧密的这个联系。好，等一下我们讨论啊，现在是8点啊不到，今天我们晚一点开始，我们到8:40好吗？我们讨论两个，第一个是这本书哪些地方帮助你更认识经文的意思，这是一件事啊。另外一件事，还有哪些地方帮助你更认识神的儿子他自己，这有没有不同？有啊。我打个比方，你们看不看武侠小说？你们看吧。大家都说金庸很受欢迎，我们就举金庸为例啊。那金庸最有名的就是什么？《笑傲江湖》嘛，还有什么？好，你看过他的原著哈，你就知道他原著里面有一些没有交代很清楚的，所以后来金庸他不是老了，他又自己又改写了其中的一些剧情，因为很多人提出质疑，这前后啊有点都不拢，这个是针对小说本身的叙事有疑惑啊，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是，你对令狐冲这个人有什么认识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一个是他的小说，一个是令狐冲。 你们知道那个陈履安有没有？之前选总统，以前我们的国防部长，就是陈诚的儿子，他有一个女儿，你知道吗？后来就嫁到香港，然后成为一个专业的写武侠小说的作者，创作的作者。你知道啊？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啊。他出的第一本武侠小说啊，我特别还买来看，因为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年纪、这个时代用这种中文来创作武侠小说，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我看了还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啊。后来看了那个谁刘兆玄的武侠小说，有没有？他出了武侠小说，你们知道啊？那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看那个陈履安的女儿啊，因为刘兆玄他那个还是一个勾扎郎的那个表达方式，他的武侠小说的格局跟他40年前啊，50年前写那个上官鼎啊，还差大同小异，但是那个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理解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进步，但是理解经文里面要陈述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言行，他的叫做 nature， 他的这个本性啊，神的本性，更多的了解，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第六章提到一个啊，不是有一个有两个女人有没有？一个是雅鲁为了他的女儿来找耶稣，另外是一个血肉的女人中间插进来有没有？对，我觉得那一段经文他处理的，在我们讲马可福音来讲，他处理的算是比较好的啊，算是比较好的。他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特别因为大部分马可福音都会处理那两个害怕有没有？有没有？就是在耶稣就是在那个那是第几章啊？就是
第五章
对那个海浪的有没有？他在船上睡觉，结果起了风浪，有没有？就来说你不管我们吗？他就起来叫风跟浪止住了，
平静了。
哎，啊，前面讲他们就害怕，所以会叫耶稣嘛，对不对？结果耶稣让风和海都平静了，结果是大大的害怕，有没有？这个标准的马可福音的解释，正常的好一点的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其实要交代的好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很好的信息。它会比那个马太福音讲到平静风浪的那个更精彩啊，因为它从这个起点开始。这个一方面就是经文啊，你会注意到两个害怕之间的对比。第二个你会注意到啊，耶稣基督为什么啊就要让他们就是表达出或者是显露出更大的害怕啊。其实他讲得很好，就是那人到底什么东西不害怕？有风浪怕，那风浪都没有了更害怕啊，因为这两个都不在他的手里，对不对？啊，这就是一种对经文跟对那个主角的认识。好，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请慧荣帮我们分组。
哥哥，他这样算是神学家牧者吗？
对，他这个书你看啊，你的背面第一行，《新闻周刊》誉为21世纪卢易斯的护教，他的道其实多一半都在护教。护教的意思是说，都有一个假设的，他要去
对话
的一个议题，或者是一个对象。对，这是上帝给他的。 上帝给他的。刚刚那个义父有提到，就是说，啊，如果他是，你们都知道有一个叫 Eugene Peterson 嘛，他是在啊 Missouri 一个小地方牧会，牧了30多年，然后才到了啊温哥华去教。你知道，如果两个异地而处，神学就变了。就是你的那个，你偏重的就改变。所以慢慢的，我觉得美国南方啊，在 Florida 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啊，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叫 Jim White， 东方人比较少知道他。他曾经做过一段很短的时间 Gordon Conwell 的院长，他是一个一个很杰出的牧师，他的教会算是一个 mega church， 有上万人。这个，他有一次参加一个都是牧师的聚会，啊，那其中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疑难杂症啊，但是有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几乎所有牧师都精疲力竭。美国，所以他用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啊，牧师啊，要有学者的脑子，小孩的心，犀牛的皮，就是不容易啊，因为有时候会受到蛮多的创伤。可是呢，他结果面对这个叫做 emotional survival， 就是你要怎么样不被自己的情绪击垮。那他给了这个这些牧师一个简单的具体的建议啊，他说找到神给你的恩赐，然后画一个界限，除非不要必要不要跑出去。我告诉你哦，他说不管大规模大小的牧师都有一个冲动，想要什么都会，想要什么恩赐都有，想要什么18般武艺。他说最后啊会栽在那个情绪的深渊里面的，多一半都是这种牧师啊。其实这个不一定是牧师啦，我们基督徒也都会这样，看到别人有恩赐，你会觉得那我有也很好，看到别的教会有这方面的啊，我们也希望有啊。我觉得这个建议蛮切实际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非常难，非常难。他自己举了一个很真实的例子，他好不容易要安排出有3天的假期，第二天要准备出发了，教会也同意了，全家都预备好要出发之前，接到一个电话，亲友打来了，还是教会会有打来，家里面就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所以家也没有了，太太也骂，孩子也骂，可是你知道去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结果去那个家也对他很不满意，所以要有犀牛皮，就是这个意思。怎么办呢？但这是一个过程，过程，我只是觉得说，这一点你对我们现在来讲也会有这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们都曾经想要什么都尽量去学，什么尽量都做，可是最终你能够做好的， 应该还是神给你的那一块。哦，可是说来简单也不简单，你很清楚神给你哪一块吗？对不对？这个问题是你的问题啊，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你如果找不到的话，他就谁也没有办法帮你的嘛。但是如果真的是你那一块，你会发现你的精力、你的能力哈，源源不绝。你不会说有一天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要了，就想离开，不会走到这一步。你走到这一步，很可能是因为你真的被耗掉，耗得干干净净，你没有新的东西，新的那个力量进来。所以他第二个建议很有意思，当然这个都是方法啊，给你们参考。要找到自己一个最容易让自己情感的需要得到更新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七姐。七姐只要一看到大自然，一看到动物，她一下子就更新了，立刻。之前不管再怎么样的，她只要很，她就 OK 了。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恩典。但是你要知道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你很快的可以就有一种力量更新，那你就赶快把你自己放进这个情境中间，然后回来再来。每个人都有，对不对？我现在是没办法，我以前是打球，很快，我只要打一场球，一个下午三个小时，我所有的事情马上就回来。其实打球也是很凶猛的，也是很耗体力的，也是跟人家缠斗的。可是，一打完就觉得那个力量回来了，那个情绪的那种平衡回来了。虽然打球还是会碰到很多那种很不爽的人，每个人都有，对不对？那个牧师 Jim White 他的方式就是他喜欢山，高山，所以他只要一个人开车到高山，只要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来了。但他找到，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山。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这是讲纯粹讲情感上需要的力量啊。有的人可能是去吃一顿饭。好，有没有问题？下面下一次就是7-12章，再读差不多100页，刚好、啊。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写书啊，这每一章的大小尺寸啊都差不多啊，他们好像都有一定有学过的，对不对？你知道美国有专门开班教这个、啊，教怎么写作。啊，什么样的文体，什么样的内容，要怎么写，要多长？甚至我还看过一个很杰出的作者，他说，啊，他们已经学到一句话要不要超过几个字，讲英文单字哦。对，后来我就读他的书，他真的是这样来，而且他说绝对尽量减少那个子句，有没有？因为有子句，什么 that 啊 then 啊，中间打一个逗号又来。他说，后来我看他是真的就是，一句一句很快。哎，我觉得这个你知道就很容易读。哇，像 Tom Wright 的英文，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哇，那个真的是高怪啊！好像念那个叫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念那个叫什么？不是主导文。啊，十足性情，都不知道哪里是逗点，哪里是终点。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啊，四行五行还没完，逗点又是逗点又是逗点，你后来你都根本接不起来，不知道前面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就是大牌。
大牌，奇怪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是写神学的书，他会这样，但是讲到他也不会这样讲。有没有问题？没什么报告，没有，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重新认识神的儿子。虽然经文我们有的很熟悉，可是再熟悉，我们的眼睛还是要再一次不停地被你打开，主啊，看见，重新听见，我们的心就更得满足，我们就重新有力量，有智慧。谢谢主，接着你使用的仆人们帮助我们，你求上帝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担心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更认识主自己，更认识你话语中你所预备让我们知道的意思，叫我们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谢谢神，我们回去的脚步求上帝恩待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